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刚才我们弟兄选的那个乐诗哈，我觉得很好。没有跟他沟通过，但是我觉得我们同感一灵哈，因为呢这首诗歌也很能够来表达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这些的信息。所以呢我相信真的神在当中也是带领着我们哈，让这些诗歌都能够配合我们一同来思想神子的话。那今天继续跟大家来思想耶稣的教训哈，耶稣的教训。在这个西方的国家当人过生日的时候哈，都会用蛋糕哈来庆祝。可能在我们中国还是东南亚的地方就不一定吃蛋糕了哈，吃面条，吃鸡蛋，吃其他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好像过生日要吃个蛋糕才好像是一个在庆祝哈，这样一种的习惯。那不单是吃蛋糕哈，蛋糕上还插了几根的蜡烛，然后呢吃之前还有许个愿，然后吹，然后就说，然后才庆祝。可能大家在美国过生日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许愿，为什么要许愿？究竟许什么愿？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说许愿，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哈，有一些的东西我们觉得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很想很盼望能够得到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生日的时候有这样一种的愿望，哎呀能够得到这个东西就好了。通常许愿你许些什么愿？如果我问你一般你许愿你许什么愿可能很多人说许愿都是哎呀一些比方说健康啦平安啦财富啦喜乐啦幸福啦这些的东西。好，我不晓得在你的许愿的里面你还记不记得你生日的时候许了什么愿，可能都忘了是不是哈。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很盼望哈能够得到的一些的东西。但是哪些东西真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能够得到吗？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说，有一些的福分你们是可以得到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这些的福分。所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有机会向一群很多 的群众来讲道的时候，他就讲了一篇我们称为登山宝训里面一个很多人都喜欢的叫八福，八种的福，还是说八个福的一种的形态。八福，这个福英文翻译里面有些叫 blessing， 有些叫 happiness 这个福是什么？这个福就是快乐幸福的那种的表达今天在周报上跟大家印了一节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六节，八福的里面其中一节Matthew chapter 5 verse 6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六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否则的话我们就读这个周报上面这一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们读两片好不好？一起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再来一片，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什么人有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会得到什么？饱足。饱足是什么意思英文里面有不同的翻译饱足就是满足就是满足。如果有人问你，你想得到什么，你就会满足。可能当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在乎你在什么的情况的底下。人家问你，你得到什么你会满足，很在乎你在什么样的情况的底下被问这个问题。 如果你在很饿的时候，人家问你，你怎么样，你得到什么，你会满足？可能你的答案就是说，如果能够有一顿美味的食物，能够吃饱一顿，我就满足了。可能在你身体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毛病的时候，不是很健康的时候，人家问你，你怎么样才能够满足？你说，如果我身体健康，我就满足了。可能当你口袋里没有什么钱，人家问你，你怎么样才会满足？你说我口袋里面多一些的钱，我就满足了。可能你失去工作，你说怎么样才会满足？如果我找到一份我很爱的工作，又薪水又高的，我就满足了。还在单身的人被问的时候，你说我如果找到我爱的伴侣，我就满足了。那很多很多，在乎你在什么样的情况的底下，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得到你就会觉得满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些的满足呢，都是很短暂的，是不是？这次的满足是很短暂的，当你吃饱了之后，在吃饱的那一刻你很满足，刚刚饱的那一刻很满足，但是你还好像我们去吃 buffet 的时候，已经饱了，但是觉得我已经给了钱了，那么还有那么多好吃的还没吃啊，我再去吃一顿，再去走一个 round 啊，你再吃哪一个 round 的时候，你就不是满足了，你是什么？好痛苦了，因为太撑了啊。过了几个小时，你的饱已经开始不饱，又有这个需要了。哎呀，你说我找到爱情，我结婚了，我就满足了。很多人真的结婚了，满足吗？不一定满足。最近看那个新闻，让我感觉到真的人生为什么会这样。在中国不是有个很出名的运动员，才结婚几个月，离婚了。我们不要问他为什么离婚，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但是很清楚知道一样事情，他一定是在这个婚姻上不满足，是不是？他才会离婚。现在在中国很多人都不满足了，为什么？最近的股票跌得太厉害了，本来在口袋里面的钱都没了，非常的不满足。那很多我们看为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快可能会流走了，失去了。本来以为得到的东西会让我们满足的，哪些东西满足我们只不过是很片暂的时间，一下子就不再满足了。那究竟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的满足是长久多一点，长久多一点的，不是说一下子就失去这个的满足的。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满足，得到饱足。那究竟这个饥渴慕义是指什么呢？那犹太人呢，他们的义的看法就是说，当一个人能够遵行神的那种的诫命，那些律法的要求，能够做那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就是义了。所以犹太人的心目中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行为，能够做按神那个要求来这样生活，那就是一种的义了。那么究竟耶稣这里所说的我们要饥渴慕义，我们要追求的义是这个义吗？我相信不是。如果是的话，保罗就不会说哪样一句话，在罗马书还记不记得说过讲一句话，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什么？我真苦啊。保罗是一个最能遵守神诫命的一个人，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的生命里面只是追求守这些的律法，守这些要求的时候，他立志要做了，但是不一定能够做出来，最后的结果是苦啊，好苦啊，好苦啊。如果是这样，耶稣不会说你拼命追求做这个事情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保罗都做不到，他都在说苦，那我们更不用说了，苦死了。所以耶稣一定不是说我们要追求哪一些所谓好的行为，哪些的所谓的道德的标准，哪些的东西。那究竟耶稣所说的义是指什么呢？我相信耶稣这里所说的义，不是指那个的义行， 乃是义的本质，义的源头，那个就是神自己。如果我们追求渴慕神自己的话，耶稣说你就会得到满足，得到保住了。这个是耶稣对这些的门徒所说的话。你知道登山宝训这八福并不是对一些还不是认识神，还不是在神国里面有份的人的一种的所谓的道德的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解释是当一个人已经是在神的国里面，神会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他的时候，他里面会产生这样一种的生命力，有这样一种的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哪一种的幸福快乐的一种的人生。所以这个不是要我们很拼命努力去做的事情，是我们里面生命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的生命的一种的能够做到的一种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来去理解耶稣这句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呢？那我今天呢选了诗篇42篇跟43篇这两篇的诗，跟大家来去思想究竟耶稣所说的饥渴慕义说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渴慕追求神自己。诗篇42篇，那诗篇42篇跟43篇呢，诗篇是在教会的中间的部分 Psalm 42 42篇跟43篇呢是一篇的诗哈，在原来的时候应该是同一篇的诗哈，但是呢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是把它分成两篇呢，就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现是同一篇的诗，所以呢我今天呢会把这两篇的诗哈放在一起啊，我们来去思想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饥渴慕义的一种的心好来追求神。好，找到之后让我们一同呢同声来读一下这两篇的诗，虽然好像两篇但是也不长，好十来节圣经我们可以读的。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诗篇的42篇跟43篇我们把它读过来好不好，一起来。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即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不步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夜间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面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神啊，求你伸我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领我，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我就找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爱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面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很自然我们看见这是一篇的诗啊，它的分段很清楚啊。当我们读到第一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同一节的形容不断的出现，第五节、第十一节、第二十三章的第五节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每一节每一处哈，都要用这样一个的形容。节节圣经像什么？像当诗人在前面讲了那些的东西的时候，用节一节作为一个总结，还是说作为一个的回应？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个段，然后第六节到十一节是另外一段，然后第四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段，所以分开三个段落来看，诗人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可以有那个渴慕，渴想神啊，哪一种的心呢？我相信这篇诗篇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一到第五节，一到第五节，这里说什么？第四节里面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这段圣经诗人在说什么？诗人在回想过去他的经历。你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因为离弃神的缘故，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他们过去有自己的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圣殿，有自己的宗教的敬拜，但是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国家，更重要，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宗教的敬拜自由了。他们在外邦的时候，他们再不能够像往日一样能够有那样一种的敬拜的一种的过程。这个诗人说，当我回想，想到过去我怎么样跟这些会众一同去耶路撒冷，一同去到圣殿的里面，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但是当我想到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悲伤了。多少时候人都是这样，当你拥有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不会珍视它，当你失去之后，你就觉得哎呀，原来是有那么好的东西我失去了，你才会发觉原来你对过去那个东西那个珍视是不够的。诗人在这里就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当他回想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种的心情在当中来去表达。第五节他说什么？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忧闷是什么？忧闷英文是 discourage， 是一种很沮丧。我的心为什么你在哪里那么的沮丧呢？为什么在哪里烦躁呢？烦躁英文是 sad， 是一种的很悲哀悲伤的一种的情况。当他想到过往那个美好的情况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悲哀，因为再没有了，再没有那个情况，失去了，才发觉原来是那么的重要。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经历过失去之后，你才发觉原来我有的东西是那么宝贵。我记得回去香港两次， 最近哈、啊，这几年，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你说在美国哈、啊，我来了美国哈、啊，我七六年离开香港，然后就去了加拿大，然后来了美国哈、啊，几十年的时间，我在国外生活，我一直都有开车。我从加拿大我去了一年，第二年我就开始开车了啊，所以。开车已经成为我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一个好像已经很习惯的一个事情，啊，去买东西，啊，停在那个market 那个商场的前面，啊，买完东西推着那个车出来，啊，然后打开那个窗就放进去，就开车就回家了，很自然的一个事情。那回到香港，我没有车了。呵呵，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背一个背囊背包哈、啊、backpack 啊，在香港公车挺贵的啊，然后我们住的地方是比较离开市中心，也不是中心，说就是在不在九龙，不是在香港，在新界很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去就不会回来了，一整天就在外面了啊。买了东西怎么样，拿着好，放在 backpack 里面哈，那我还是挺爱我的老婆的，我就我来拿吧哈，我就把它放在 backpack 里面。你知道吗？开始一件两件还没什么，当你买多了之后，放在里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一整天背着哪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那么累的。我回到香港，我最 miss 的是什么？我最想念的是我的那个车，我去买东西可以放在那个窗里面，我都回家都不用拿的。我现在每天背着那个东西就这样在这里，我不感觉的。当我失去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得原来是那样的重要，一整天我不需要背着这个东西。当然了，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的事情，很不太重要的事情，但是也感觉到原来失去一样不是那么重要的都会影响我的生活。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的体会，以前不觉得，后来没有了，你也发觉原来那样好。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啊，爸妈常常叫你穿衣服啊，吃饭啊、我小的时候，我不是小，我年轻的时候哈、啊，我跟妈妈一起住的时候，每次出门的说穿衣服啊，啊，回来的时候吃饭，一天到晚都是叫我做这个事情，我感觉很烦，你知道吗？那时候还不懂得真实妈妈对我的哪一种的爱护，哎呀，烦死了！一天到晚我怎么大了还难道不会穿衣服吗？我不知道，就是出你们出来读书的，你以前是不是这样哈、啊？妈妈叫你穿衣服的时候，我还想你穿衣服，我不懂吗？哈、啊，叫你吃饭的时候，我自会吃吗？好吗？现在来到这边读书的时候，回到家啊，谁叫你吃饭呢？啊，自己煮吧，你不煮没得吃啊，你就很 miss 的父母原来那么好，对不对？当你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时候，原来是那么样的 miss 他们所为你预备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在享受父母的爱的时候，不要太快觉得这个烦了、啊、当你自己出去生活的时候，这些享受就没有的了。趁着他们在你身边的时候，好好享受他们的爱，是不是？就是我们跟神一样，以色列人以前当他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有神，有那个好的圣殿，在哪里可以敬拜，可以献祭，可以享受一种的宗教的哪一种的彼此的一种的关系，多好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不真实，他们不真实。我们读马来基书的时候，马来基书里面形容什么？马来基书里面形容说他们还是厌烦，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他们厌烦。 为什么又要献祭，又要做那个，又要做那个，连祭司都觉得烦。最后什么？没有咯。他们再没有机会去做他们认为烦的东西了，失去了，他们才感觉到原来对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的重要。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会渴慕神？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失去过，你不会真实。在我们信仰的生命的当中，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会失去神的。有时候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活得很怎么说呢？很如意的时候，当我们活得很样样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会把神忘了，我们会自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有一天又回过头来，原来神在哪里不知道了。当我们经历过失去神所带来的哪一种的悲痛的时候，你才会真真正正会渴慕这位的神。你知道这篇诗篇让我们最感觉到安慰的是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什么？在这里说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又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真的是里面感觉到 discourage， 感觉到沮丧，真的在里面感觉到哪一种的悲哀，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实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他向自己的发出一个问号：你为什么要这样的 discourage， 要这样的沮丧呢？为什么要这样的一种的悲哀呢？你不需要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应当仰望神，因他的笑脸帮助我。那我们读到结局的时候，我们什么叫做笑脸帮助我呢？啊，英文圣经有一个翻译本非常好，当他翻译结局笑脸帮助我的时候，他的翻译是什么？ He 就是神， He puts a smile on my face，他把一个笑脸，他说为我给了我一个笑脸，让我可以面上能够有这个笑容。是什么意思？他能够改变这样一种的沮丧，一种的悲哀，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里面，原来他是有恩典的。还记不记得哪一个故事？浪子那个故事。当那个浪子自己以为我不需要我的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拿着那些钱，我可以自己出去闯我的天下了。当他出去离开了爸爸之后，在外面我们说浪费了他所有的钱，花尽他一切的钱的时候，他哪里经历到原来在人世间有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这一天他想起一个事情，倒不如我回家。回家当我的老爸的工人都比在外面饿死好，所以他就起来回去了。他本来心目中想着，我回去的时候，我跟我的爸爸说：“爸爸，对不起，我做错了，我宁愿做你的工人，你给我一个工作来做好吗？”他本来想着回去只是当一个雇工，一个小工就好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浪子的故事，结果是什么样？那个父亲远远看见这个儿子在外面回来的时候，他就跑去把他拥抱起来。为什么会看见这个儿子？我相信这个父亲每一天在家里面等着，期盼着这个浪子，这个能够儿子能够回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父亲是谁？这个父亲就是我们的父神。有时候我们真的远离了神，有时候我们是把神的那种的爱看成是烦了，那么多的要求，有时候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自走了，过我自己认为舒服的生活去了，结果后来感觉到原来失去神是那样的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人愿意回转，愿意回到神那里去，神一直在那里等着让人能够回来，这个才是真正的 福音，神的恩典。所以这里说什么？我不需要。为什么我心里面在哪里来感觉到沮丧呢？为什么我心里面感觉到哪种的悲哀呢？我不需要的。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回到神里面去，因为他会让我重新有了笑容。我要来赞美神，神重新把我接纳起来。原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曾经失败过的话，你会感觉到什么叫做谢罪的恩典。在我信仰的生命的当中，我记得第一次经历哪一种谢罪而得到释放的哪一种的感觉，到现在我还是很清清楚楚的，已经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第一次的经历我很记得清楚。那首信主应该不会太久，一两年吧，我忘了什么时候了，在神面前祷告，开始的祷告不平常的祷告一样，没有什么，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过去一直以前过去以及那些我不敢去思想，不敢去面对的那些东西，哇，突然间好像涌出来一样，看见自己哪一种的污秽，哪一种的就是那种罪那个情况，我在神面前哪一种的恐惧，在哪里祷告，在哪里挣扎。为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那祷告的时候，祷告都满身大汗。第一次在那里，在那向神挣扎，面对那些罪。我也不知道祷告了多久，突然间感觉到一种从神来的一种的释放。我相信当时我忘了内容了。我相信当时是因为我真的有一种悔改。在神面前哪一种的忏悔，在哪一种的心，他眼前好像被完全把那些东西都释放都走了，没有了。这个经历非常帮助我。为什么帮助我呢？因为每一次当我会犯罪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一次的经历，原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是一这样的一种的挣扎，不是很轻松一个事情。当我想到那样的一种的经历的时候，我对犯罪就带来一种不敢走下去。我还是会犯错，告诉你，我还是人，我还是犯错。但是犯错不会继续走那条路走下去。我知道，我是属于神的，我有一天我必须要回来的。如果回来的时候，我必须要面对哪一种的痛苦的挣扎的时候，我知道那个不是个好玩的事情。离开过神，你才会真实跟神在一起的那个时间。这个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他没有神同在的时候，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家就说，你的神在哪？这是何等痛苦的一种的经历。第二点，哇，原来已经四点钟了，还在讲太多了。好，第二段啊，从第六节到十一节，那么究竟这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九节里面，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以色列人曾经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的国家，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手下，他们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所有周边的国家都来怎么说呢，降服于他们。当时他们是世界的真的是一个强国，也就是因为他们这样一份的骄傲，所罗门不是用神来兼顾他的国家，他是以人的方法， 建立所有的所谓的政治的婚姻，但是这个政治的婚姻却把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带进一个的绝路的里面去。后来他们就灭亡，被掳到外面的地方去的时候，再没有哪一种的权柄，再不是一个强人，那是一个被所有这些异邦来统治欺压的这样的一个的民族。当他们在外邦的时候，人家对他们任意的来对待他们，他们感受到哪一种受伤害。这是多少时候我们在神的保护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看重神的那个保护的可贵，我们有时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原来没有神的保护是那样的可怕的那个情况。诗人告诉我们，在这里他们受到仇敌的欺压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别人也跟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他们心里面也感觉神啊，为什么你不保护我们，不给我们有一个平坦的道路，却让我们受那样的苦呢？究竟神有没有离弃他的子民？没有，没有。第十一节还是那样的话，我的心你不需要在哪里沮丧，我的心你不需要在哪里悲哀，应该仰望神，因为神是我的帮助，神会让我面上再有笑容。为什么？因为神是哪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哪一个的主。前面第六第七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的心，我的神呢、啊，我的心在我里面烦闷，我的 discouraged 的时候，所以呢我要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这是指的是什么？四十节指的是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些的这些的地理的环境。黑门山是他们最北的一个的地方，最高的一个的山峰。约旦地就是他们那个平原那个地方。那圣经学者说这个米沙山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可能这个是一个的形容，这个形容是一个意思说一个小小的一个山峰哈、啊，比起那个黑门山是一个高峰，一个是低谷了哈、啊。意思是什么？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什么的环境的底下，神啊，你的保护都在哪里？他说，你的瀑布发生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是说什么这样的形容？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一些的很大的瀑布的地方啊，在美国加拿大边境有一个地方叫 Niagara Falls 哈，不晓得你没有机会去过哈、啊。我曾经去过哪里？哇，你知道吗？当你站在那个瀑布的旁边的时候，整个的地方只听见一样的声音，就是水的声音，那个水倒下来的声音。旁边站着人，你跟他讲话，你要很大声的跟他讲，他才能够听得清楚。为什么？因为那个瀑布的水声来充满了整个的地方。所以这里形容什么？这里形容是神的哪种的伟大。当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会特别间会把我们好像消失在神的伟大的里面一样。然后接下来他形容什么？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无论是黑夜白昼，这位的神都是包容着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保护。这个就是诗人生命的经历。是的，他曾经被掳到外邦，他们曾经在外面受外邦的欺压，但是神没有离开他们，他们还是在神的大能的保护的里面，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仰望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你知道神的作为实在奇妙的，你知道吗？过去在我们在加州哈、啊，所牧养的一个教会哈、啊，就是那个是我成长的教会，也是我牧养的教会哈、啊。在那里我们 那时候也是跟我们这里刚开学的时候一样，是一个学生的一个的教会啊。后来慢慢家庭多了，那我们就说啊，我们需要考虑要建堂啊。我们后来就去买了一块的地啊。那时候那个地还比较便宜啊，我们去到比较外围一些的地方啊，买了两 two point some acre 哈、啊、的地哈、啊。那时候买了一块的地是两亩哈、啊，长长的一片的地。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觉得啊他们卖而且很便宜，觉得价钱挺好的，我们就卖了，就没有考虑。买了那个地之后，过了好几年了，教会应该开始建堂了，才发现那块地原来建不了堂，建不了教会。为什么？因为那个地形是长长的，政府的要求说你要建一个建筑物在里面，那个救火车那个 fire engine 能够要进来，能够在里面能够转弯，才能够建一个 building 在里面。那么长长一条的地形，那个车进来不能够转弯出去，如果建了东西的话，所以政府说你这一片的地不能再建，不能够建任何的东西。那我们当时觉得哇惨哦，现在那个地价那么贵，现在再买不起一块的地了，那么买了这块地又不能建，那怎么办？当时我们真的觉得是很绝望的。再说如果四周围都建好那个房子的话，那我们在哪里建教会的话，那更没戏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美国建一个房子，建一个教会，建设的东西的时候，要政府通过四周围的居民要投赞成票，你才能够建的啊。他们反对你就建不了了。那当时我们说糟糕了，如果我们现在不建，将来四周围都建好房子了，那我们在哪里要建一个教会的话，那就不用建了，人家一定反对。那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的绝望的一个的事情。但是你知道神的奇妙是多伟大的。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有一个发展商和 developer， 他看中了哪个地区，在我们教会旁边还有一块的地，跟我们一样，大概2.some acre，也是长长一条，他看中了，但是跟我们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因为他也不能够建任何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一种的土地是没办法建东西的，所以他就跑来向我们提议，好不好？我们两块的地合并起来，中间砍开，你要前面，我要后面，那就变成不是长长一条，那是四四方方的了。这个他们是 developer 嘛，是那个发展商嘛。他说我可以替你们搞定所有这些所谓的 document 的东西啊。然后我们说那也可以，但是我怕我们你的房子建好之后，那我们那些的居民不赞同我们建教会，那我们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保证我建这些的房子，他们一定赞成你们建的。那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那就换吧。那我们就跟他换了那块的地。结果呢，我们教会建起来，四周围哪些的房子他也没有反对，因为他们是向他买的一些的房屋。哎呀，当我们建好这个堂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原来在我们人看为是一个被欺压，被捅，怎么说呢，没有出路的一个环境的底下，神人人能够让我们的面有笑容，因为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就得到解决。最后很快的讲到最后一点，第43:1-5，究竟这里说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他们做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去到外邦的时候，受着那些的异邦的人以不公义、 不虔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过去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有神的律法作为他们一种的生活的标准，他们那时候觉得烦，什么都有神那个规定，觉得很烦。现在去到一个地方没有了，没有再有一个所谓的绝对的标准了，人任意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他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过去是那样好的，在神的律法的标准的保护的底下，原来人是过得那么样自由。现在去到一个没有皇没有人管的，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的地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才晓得原来在神的律法的里面，人可以活得那么的好。当人面对不义不公的时候，才晓得原来有公义是那样好的一个的事情。以前看过很久很久之前有一部的电影，中文我不知道它翻译什么，英文是 Crash， 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的矛盾，无论是有钱人跟穷人，黑人跟白人，不同身份的人的一种的矛盾的冲突的一个的电影，在这里描写。我记得其中有一幕，有一个黑人，我忘了他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律师，带着太太准备要去参加一个的宴会，因为他是黑人，他被警察截下来，本来他也没有犯什么的事情，看一下他的车牌就可以走了，但是那个黑人可能也是因为他的哪一种的态度吧，觉得这个警察没有理由来把他的车要停了，所以也有一种比较骄傲的一种的态度，觉得你们这几个警察有什么了不起，那我忘了他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律师，觉得我的身份比你们高，你干嘛要这样的。但是那个警察嘛，那个白人的警察对着这个黑人，他就用他们警察的哪一种的所谓的权利叫他们下车，要守身。没办法，不想，但是被强迫必须这样做，他就下车被那个警察守身。这个当先生的还好了，但是那个当太太的，那个两个白人的警察当着这个先生的面前去守他的太太的身，就抹他的身体。这个先生在那里非常的愤怒，但是不敢做什么。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强权的底下，他一点都不敢反抗。整个电影就是在哪一种的所谓的哪一种的 tension 的里面，一种的挣扎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的挣扎，一种在不公义的一个的社会的里面产生角色的矛盾。看上去是电影，但是实际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会经历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平常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神，但是当不公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突然间觉得，哇，我需要神，我需要神你来分的公义，我需要神你为我争取公义。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时候在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所谓的社会的系统的底下，可能你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当你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不公义的社会里面，你的才干你的所谓的能力可以不被接受不被认同，而你可以是一无一点的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你觉得很不公平很不公平，但又如何，你能够做什么？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我相信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经历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神啊，你是公义的神，你为我争取公义，你一雷把他劈死，那么为我报仇。我们很多时候在不公义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种希望神站在我们哪边的一种的心情。 但是你知道吗？在平安的生活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忘了神是公义的神，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很多时候也是不公义的。但是神包容了我们，接纳了我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回转，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回神的恩典。时间关系就停在这里，但是我必须要把前面42章第一节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为什么诗人有这样的形容？露为什么会切慕溪水？我相信在这几天我们都明白，在过去这几天我们在 Logan 我们的生活舒不舒服啊？很热是不是？哇，我住在最上的那一层，哇，每天热得要命。很热的时候你都希望能够有一杯凉水喝一下，对不对？这里描写的是什么？这个露在一个很干旱的地方的时候，它里面神所造它整个的生命，它就需要有这个水来滋润它这个生命。这是神造它的时候，在它的生命里面所设立的一种必须要有的一些的要素。如果他没有水喝，他就会死了。所以他渴慕水，哪一种的心情是什么？他必须要有，他才能够活下来，一种的心情。耶稣基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必得到饱足。”多少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除了给我们一个肉身的生命之外，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还是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灵的里面，就像这个鹿一样，在干旱的时候必须要喝水它才能够活下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我们肉身可能拥有很多的东西，无论是金钱，无论是健康，无论是你的爱情 whatever，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神还是有一个的创造，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的需要，就是他自己。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神自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鹿在干旱的地方找不到水一样，活不下去。耶稣基督说，饥渴慕义的人，就是用这样一个的形容，像什么？像一个鹿在需要水的时候，你必须要喝水。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的追求神的心的话，神说你就有福了，你必得到饱足。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位置只不过是什么？加多一点点的东西，不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的一环。为什么我们没办法经历到神所赐的哪一种的所谓的祝福，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的喜乐？因为我们没有感觉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当我们失去之后，我们发现原来我需要他。当我在受欺压的时候，我发觉我需要他。当我在不公义的环境那个时候，我需要他。哪一种的需要让我们产生原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原来是那样的重要的？如果你愿意去追求神的话，你会得到宝珠。为什么？神说你不需要忧愁，你不需要烦躁，你里面你可以仰望神，神会让你的生命重新得到欢笑。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八福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一种的言论，八福是我们实际的生活的里面会体会经历的一种的恩典。但愿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失去神我们才需要神，不要在我们受欺压的时候我们再来寻求神，不要面对不公义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要神，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让神成为我们生命滋润我们生命的那个重要的要素。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要让我们得到饱足。主啊，今天我们世界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觉得能够满足我们，但是多少时候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短暂的满足了我们一点点，在我们的心的深处就是一个空洞在哪里。因为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就是把这样一个的需要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你，没有与主你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需要走到一个绝望的时候，失去你的时候，被欺压的时候，在一个不公义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才来寻找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让我们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来追求，让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